大家好，今天是2014年7月13日，上午的礼拜。那我们今天来看希伯来书的第七章。你再看20节，再者耶稣为祭司，并不是不起势力的。至于那些祭司，原不是起誓立约的，只有，耶稣是起势力的。因为那利他的对他说：“主起的誓绝不后悔，你是永远为祭司。”在这里所说的是指利未的祭司也好，亚伦的祭司，还有摩西的祭司，摩西祭司，在后来的麦基洗德的祭司，这是比这些祭司之间的这个一个比较，在这一点，我们提到的是圣经里面所说的誓约的这个事情。那利未呢，他没有起誓，但是呢，麦基洗德耶稣基督他有这个起誓与发誓。那么哪一个有价值，哪个更尊贵呢？人呢，有起誓跟不起誓这样的，从圣经上里面有不同的这个含义。比如我们要地契租房子的时候啊，比如说住。要去住那个楼房那的时候，别要缔结这个契约啊。如果有保需要这个保证人，那么我们借租这个房子的时候呢，我们可能也跟房东有这样的一个约定，也说。可是有一天，这个比如说有一天，这个房东呢，跑到这个租借房子的人家去，那昨天还在的人呢，他今天就不在了，他没有交房租而逃走了。那这个房租呢，日落3、4个月，有3、4个月，还有一些行李什么的。如果这个时候呢有保证人在的话，那可以得到帮助，因为保证人，因为盖了章、印了章，这个没有交的这个房租呢，通过保证人来交。那么我们去这样去想，在圣经当中呢，这个有这个誓约的这个有启示的这个约定。还有跟没有这个启示的这个约定，它的价值是不一样的。从这个观点，我们要好好的再记住，这里面有很重要的这个含义。我们通过创世纪22章，我们再来进一步来了解。上主的使者由天上又呼唤，亚伯拉罕说：“我指自己起誓，上主的断语，因为你做。”了这事，没有顾惜你的独生子，我必多多祝福你，使你的后裔繁多，如天上的星辰，如海边的沙粒。你的后裔必占领他们仇敌的城门，地上万民都要因你的后裔蒙受祝福，因为你听从了我的话。那神他是指着自己，起誓发誓，那这个发誓呢，定然被实现。我们看，地上万民都要因你的后裔而蒙受祝福，因为你听从了我的话。那在这里面呢，那当然这个子孙万民，我们知道在后来的他作为亚伯拉罕的一个子孙耶稣基督，因为他把敌人的这个城门给占领攻破。也就是说，神的他所 启示的这个事情呢，或者很重要的事情，必然会被实现。有关此，我们再来看一个例子啊，这个是不好的例子。我们再看《创世纪》25:31-33，亚伯回答说："我要将你的长子的名分先卖给我。"以撒说："我快要死了，这长子名分为我有什么益处？"亚伯接着说："你要立刻对我起誓。"以扫于是对他起了誓，将自己的长子的名分卖给了雅各。我们这个时候呢，以扫将自己的名，自己长子的这个权利呢，被夺走了自己。在这里呢，在这后面这个日子里面，我们知道在末世可能再一次的被显现出来的这个可能性。我们知道很多这个教会在这个周末里面有Saturday 教会，在周末里面的这个7个教会之一，这个代表性的 Saturday 这个教会是逃亡者和教会。那就说把这长子的这个特权出卖，这个可能，然后再现这可能性会有。这个启示的这个事情呢，在终了的，在世界终末的时候呢，那我们永远的生命，我们得到这个救回报呢，有关这个启示呢，我们回归到这个启示这一点来看呢，是比较关键。我们再看马太福音的5:33-36，他们又一向听过对古人说，不可发虚誓，要向主偿还你的誓愿。我对他们说，你们总不可发誓，不可指天，因为天是天主的宝座。不可指地，因为地是他的脚凳；不可指耶路撒冷，因为它是大王的城市；也不可指你的头发誓，因为你不能使一根头发变白或变黑。在圣经里面所说的这个启示，语言的这个分量，我们不理解的话，我们绝对不要随便的绝对不要歧视这样的一个我们很难去理解它。我们对着天歧视，对着地歧视，这是有关指的教会里面的这样的事情。天地也好，我们以前很多次都谈到过，是被比喻成教会，为什么呢？基督徒呢？大家都是亚伯拉罕的子孙，亚伯拉罕的子孙如同那比喻成天上的星星呢，地上的这个沙尘，地上的沙粒一样的。那沙粒有沙粒的这个地方呢，比如神教会，那么有星星的这个地方呢，那也是比喻成教会。因此，指着教会启示的人们呢。当灾难来的时候，这个灾难将不会来，这是我的预感。那绝对成为这样的话，这个也不好说。其次的话，恐怕自己永远的生命是相关系的这个事情。从这之后这个时代呢，我们这个方式，在我们失去我们永远的生命的，没有，不可能，不会失去我们永远的这个生命。那扫，以扫，以扫，他出卖自己的长子权，发这样的一个誓。 借此他的长子权、长子的特权和继承权呢，都被出卖，都被卖了。萨鲁迪斯教会呢，不正是做这样的同样的事情吗？同样的这个事情呢，怎样在这个世界终末的这个时候呢？无论在什么时候，以怎样的方式具体的在教会当中，这个做这个伪饰的人，做虚伪的真的会掺杂进来，不是吗？只是我们不要被这个语言所迷惑啊，被现今的这样的一个怪圈里面，我们对基督徒来说，启示一些甜蜜的话语。可是呢，我们的永远的生命被夺去，这样的一个可能性，因此主所说的这个话语，绝不可以歧视这样的一个，有很多次，都不断重复的最警告着，指着天启示，指着地启示，也不要指着耶路撒冷启示，也不能指着你们的头启示。我们来看，再回到希伯来书22节，既是启示立的立约的，耶稣就做了更美之约的中保。那些成为祭司的属母本来多，是因为有死有阻隔，不能长久。这位既是永远长存的，他祭司的任职就长久不更换。因此呢？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呢，立位的这个它只是一个形状而已，它只是一个立位的祭司。那真正的这个祭司呢，是耶稣基督。立位的祭司他有这个寿命，按照一代一代的这个更换更迭，从这个本来应该有的这个不是。不是本然的这个祭司，就永远不会被替换的这个，就神的儿子，神的这个子的这个祭司呢，耶稣基督是本来的这样的一位。我们再回到25节，凡靠着他进到神面前的人，他都能拯救到底，因为他是。长远活着，替他们祈求。耶稣基督，他做一个中保、中介，在这里面总是活着的。耶稣基督成为我们的中保。本来呢，我们会进入毁灭之地的人，可是我们得到了，我们进入了完全的救主的这样的一个道路。耶稣基督他对我们做了很多事情，其中很重要的是作为中保的这一点，我们应该牢牢记住。作为中保呢，它是怎么一回事呢？是站在神和人之间的这样的一个位置，这个是必须要通过中保才能够回到神的面前。我们在旧约圣经里面读的时候，神是可怕的一位，很多时候进行审判啊，洪水审判也好，进行这样的献祭啊也好，毁灭。那神呢？发生很多灾祸这样的事情，无论在亚伯拉罕时代、摩西时代也好，那神呢，原谅我们的罪过， 他确实每次都有这种悬念。比如说我们，犯了很大的罪，被逮捕的时候呢，被告发的时候呢，有这个律师呢，会找这个律师。律师呢，我们虽然，是外行人不懂，但律师呢，我们知道，无论是好，并不是单单为好的人。好的人辩护，他为这个有罪的人，他也要做这个辩护。我们知道，在最近这个有个这个电脑这个远隔操作这个事件，卷入这个事件的有一个30岁的这个 IT 行业的一个男性，他外表看他叫片山，卡达亚马山。看起来很稳重，很温和的这样的一位男士。那这位男士呢，他否认了，他被的这个找这个律师呢，他对这个律师说，甚至对这个律师说，他我是真正的犯，我是真犯人。那律师上说，你这样说，请你不要这样说自己，不要说自己是真犯人。那真犯人虽然是说你是犯了这样的罪也好，真犯人，但是你的有好的地方。因为你有好的好处啊，你有好的地方，因为你有罪而放弃的话，我们不能因为你这个犯这样罪而放弃为你的辩护。那神也是这样，做这个尊宝呢，成为我们的尊宝。那么昨天也好，今天也好，明天也好，还有那之后的这个日子也好，都成为我们的尊宝。那么我们犯什么错误呢？犯什么罪呢？他都会为我们辩护。那么我们并不要因为这样，我们安心的去犯错。我们并不是在这里指的这个，也就是说，我们呢，如果没有这个尊宝的话，那么我们什么都做不了。我们务必要记住这一点，因为神因为过于太于神圣，直接的不会进入到我们里面。通过中保而来，与我们沟通。我们，再来看出埃及记的32节，32章的31到34节。摩西，回到上主那里说：“哎，我这百姓犯了重罪，为自己制造了精神犊。”精神线，现在只求你赦免他们的罪，不然就把我从你记录的册子上抹去吧，抹去吧。上主回答，神回答摩西说：“谁犯罪得罪我，我就把谁从我的册子上抹去。现在你去领我的百姓到我吩咐你的地方去，看我的使者在你面前引路。在我惩罚之日，我必惩罚他们的罪。”在这里。摩西所做的这个事情呢，正是做一个中保，是站在神和人之间。这里呢，耶稣基督的这样一个一个方式，只能通过此把我们的来把我们的罪呢。通过尊宝来示范，但是如何我们虽然不好的事情，让我们每个人都有罪过，可是呢，在我们我们跟神之间呢，一直拼命的替我们做尊宝的这样的一位。为我们做辩护的这样的一位，我们回到希伯来书25节，凡是靠 着他进到神面前的人，他都能拯救到底，因为他是长远活着，替他们祈求。耶稣基督他自己呢？通过依靠耶稣基督而行走的这个人呢，他不会抛弃，而是完全的拯救到底的这样一位。我们听从的跟随的主去走，让我们的拯救呢，能被完全的。会得到完全，可是呢，我们不得不，牢记在心的，不得不注意的事情是，那主所说的这一切的，让我们好好的，去用心的去做，去跟随跟。如果不行的话，那么我们的拯救呢，变得岌岌可危。我们再看26节。见清洁恶和没有污秽，罪人离开，那么从天而来被高举的这个大祭司。对于我们来说是正是是需要的一位，那大祭司才是对于我们来说呢是需要的那一位，是因为他是站在神和人之间的那一位。我们知道有松阿尼莫尼尤克山，有松玉子。这个马拉松的选手，他并不是这个马拉松选手，并是突然，心血来潮，这个才做啊。我们这个监督呢，这个他所说的这一切呢，他是忠实的去做，并且努力的。我们知道后来他成功的。在日本的话，达到最高这个纪录，取得这个最高纪录，他夺得这个奥林匹克的这个金牌。我后来呢，我们知道也有一个Q 强，那他的名字是高桥善子，把这个。我们知道他的成功也是如此。我们觉得应该说的事情是，完完全全的具备这样的一个能力。但是更重要的是呢，比如说在马拉松这个。马拉松这个长跑的这个这样的一个才能天赋也好，但是更重要的是我们的监督所说的这个事情，我们是不是很好的去遵守去做，这个是更加的重要。比如说我们今天走10公里，明天我累了，我想休息，我不走了，那么一训这个练习的话，那一个月就一次，那不就够了吗？可是这么说的人，可是我想，那要死要活，我要想要夺这个奥林匹克的这个金牌，可是没有经过这样的一个训练，也不听从这个监督、这个教练的这个教导的话，这个也不听，那个也不听，那么人不可能可以做到的，完全的这个不听那个不听的人的话，不这个不遵守那个不遵守的话，那 完全不会得到这样的一个拯救。大家要记住这一点。我自己自身也是如此。除了听从这个主所，把主所教导的这个内容，我们听进去，然后通过祷告，然后来训练自己。那慢慢的，我们就对离这个拯救的话，我们就更近了。我们知道这个到达生命之路的这个门是狭窄的，这个道路是细微的。那主呢是他可以是完全的这个救主进行完全，但是我们呢也要把被吩咐的这事情，神所教导的，主所说的这个一切呢，我们去效法，我们去行走。我们现在我们回想过来的话，确实经过了，我也是经走在了这样的一个羊肠小这个细微的这个道路上。那很多人我们都不知道跑到哪里去的，在中途他走到了其他的道路上，现在人特别的多。再看20:27，他不像那些大祭司，每日必须先为自己的罪，后为百姓的罪献祭，因为他只一次将自己献上，就把这事成全了。那基督，基督，耶稣基督，他自己把自己自身献上了。他跟其他的那祭司把，比如献上羊啊，献上牛，然后，就事情就完了，然后就等这个结果一样，这个意义是很这意味很重的。比如说，可是因为他只一次将自己献上，就把这事成就了。这是我们绝不可以忘却的这个恩惠。那耶稣基督，为了我们，如同这个我们所说的这个文字，所记载的，他献上了这个生命。我记得我在以前在 IT 这个行业里面的一个公司上班的时候，那当然是这个政策员的这个身份，因为我是文科出身啊，对于机械还有理科方面的一些知识有些欠缺，很不够。要因为是工作，不得不做，有一个很比较对我帮助很大的一位社员呢，让我把我不能把这个他名字说出来，他一直都给我很大的这个帮助。工作了9年十年之后，他那个半年左右的时间，他一直不停的教会了我很多东西，让我能够在工作上能够胜任。在10年之后呢，他虽然他被调到了这个本社去，本部公司去。那后来也有一次降到了。真的是非常感谢那个时候他对我这样的一个帮助，因为没有他的话，可能就没有我现在的我，没有不可能做下去啊。后来我想，如果自己呢，如果自己能够做的事情有的话，我们尽量的我去帮助别人。那人间的在人们的之间的事情是这样子，我们在工作上也是这样。那么，神呢，通过很多方面呢，人在工作上面给我们很大的这个帮助，通过周围的人也好，周围事情也好。 可是耶稣基督他把自己的生命献上，这样我们更加的去很好的理解，那这个主的侍奉呢？我们后来我就考虑谈到主的侍奉，也知道去了神学，去学了神学院，去接受这个训练。现在呢，我们知道想去逃课也好，逃不好这样的这样的一个烦恼当中的这样的一些神学生，那么我想说的是，那我们，从神里面所得到的这个恩呢，很多这个恩惠，恩仇，我们只要，如果我们能够将这一部分还回去，还上还交还给神的话，那就不错了。我想，那么这并不是我们强迫的，这只是我个人的这个感想而已。最后让我们来回到来看28节，律法本是立软弱的人为大祭司，但在律法以后启示的话，是立儿子为大祭司，乃是成全到永远的。那旧约的立位。还有亚伦的大祭司这个作用呢，毕竟是在这个大的这个祭司长呢，在耶稣基督这个，他只是一个形状而已。真正的这个大祭司的这个耶稣基督的大祭司的动工呢，还是应该有的这样的一个形式方式。这一点，大家必须牢牢的记住。好，感谢大家。